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首先我们听一下留学美国的专题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留学的专题节目。就在当今的美国大学校园，到处都会看到亚洲的面孔，听到中国话，大批中国学生涌入美国，接受美国优秀的高等教育，同时为美国大学带去不同的文化视觉和源源不断的资金。但是这个亦都为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融入带来挑战。而另一方面，华盛顿有人开始担忧中国侵蚀美国学术自由，窃取知识产权。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决策者对此是怎样看待和应对呢？美国之音记者带大家是走访美国首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是从中来到看下师生对中国留学生大潮的看法。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高校，不过来到这里的统计是你仿佛会觉得有点惊躁。统计是学生阿诺尔德桑德斯说，
Out of those 200 students, the vast majority are Chinese nationals.
桑德斯说，统计是200个学生里面大多数都是中国学生，他想大概是 95% 至 98%， 基本全部都是。桑德斯2014年开始攻读统计系博士学位，他所在的博士班里面共有25人，其中3名美国学生和1名埃及学生，其余都是来自中国。在计算机工程、金融和商业等学科上，中国面孔已经占据很多课堂的大多数，而这个趋势在文科学院亦渐渐显现出来。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裴豆腐说，
About 2010, 2011, the number seemed.
裴豆腐说，自从2010年、2011年左右，中国学生人数猛增。从那阵时起，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一直有大批中国学生。根据美国大学排名网站 College Factual 的数据，在从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年均增加30%，从2011年的600多名学生上升到2016年的2200多名学生，几乎增加三倍。目前中国学生占该校所有国际学生人数的 57.1%。如此庞大的中国学生来源，给美国校园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视觉和源源不断的资金。由于国际生往往支付高昂的全额学费，很多美国大学都将招生重点放在中国市场。大约37万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美国高中和大学，这个人数是10年前的4倍，他们为美国经济带来$114亿的收入。中国学生多了，自然亦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一些教授认为，中国学生没有做好接受博雅教育的准备，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而且在课堂上参与亦不够积极。乔治华盛顿大学统计系学生阿诺尔德桑德斯说，
If you want interaction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instructor and the class, you know, has anyone they tend to be reticent to.
桑德斯说，如果老师希望班里边互动，中国学生在埋堆的时候，一般都不太喜欢讲说话。他上过一些课，老师希望与班里边互动，但是一般都有点难度。不过有很多学生的裴豆腐教授认为，那一种觉得中国学生缺乏独立性和不喜欢参与的想法是一种思维定式。他说，
I've had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love participating.
裴豆腐说，他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热衷于课堂讨论，有时候他们是他班里面最积极发言的学生。还有一个挑战涉及政治，批评人士说，一些美国教授开始自我审查，除了不讲一些敏感话题，亦开始改变自己的课程，以适应大量的国际学生。北京有能力允许学生前往缺少资金的美国大学，亦有能力不让学生进入这些大学。2017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作为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部分中国学生高声抗议中国政府取消对该校公派留学的奖学金项目。全美学者学会主席彼得伍德说，
Well, one problem is th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lmost addicted to the tuition payments.
伍德话：一个问题就系美国大学几乎系上咗瘾，对国际学生支付嘅学费养成依赖性，并开始修改课程以吸引国际学生，保证国际生源。有时候呢个意味住佢哋会讨好中国政府，以确保学生签证唔出任何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学生事务主任珍妮佛·唐纳优则话：教授就系需要不断适应变化嘅学生人群。佢话。
Is maybe having to work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ir curriculum.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want professors to be conscious of.
唐纳优话：这个更好似系俾教授要自己嘅课程更加国际化。佢哋希望教授意识到呢一点，唔好认为每个喺课室里边嘅人都能够听得明你讲嘅美国流行文化。教东亚历史嘅培德富教授话：佢并冇喺中国学生面前刻意回避西藏、台湾、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话题，但系佢会强调呢个系佢自己嘅观点，学生可以保留自己嘅睇法。而一啲中国学生喺佢嘅课室上边了解之前从未接触过嘅知识，培德富话
：Sometimes I actually even have Chinese students who come and say.In mainland China, they always told me.
培豆夫啊，有阵时一啲中国学生话俾佢知，喺中国嘅时候佢已经学咗呢个20年，而家佢上教授嘅课，佢对中国课本上教嘅嘢产生咗怀疑。除咗关注中国嘅长臂政治影响之外，美国国内仲有人担忧，随住越嚟越多嘅中国学生学成后翻到中国，呢啲学生会将以合法同非法嘅手段将最先进嘅科技带回中国，并挑战美国嘅科技龙头地位。喺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国会山同行政当局嘅警惕性日益上升。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话。
I think the level of naivete on the part of the academic sector about this creates its
own. 克里斯托弗雷话，佢认为学术界对于呢个问题嘅单纯睇法导致咗现在嘅问题。中国学生得益于美国开放嘅研究环境，但系佢哋就利用呢一点。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最新发布嘅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确实存在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嘅案例，包括干预学校邀请嘅演讲嘉宾同有关敏感问题嘅讨论，利用教职人员搜集信息、监控师生言行等等。报告建议大学同政府机构合作，成立不分党派嘅研究团队，嚟调查中国喺美国大学嘅影响同干预行为。但系呢篇报告呼吁美国不必过度反应，并认为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应付呢一个挑战。培豆虎教授亦认为佢嘅感触系呢啲嚟自中国嘅年轻人其实并冇一啲人想象嘅咁与众不同。佢话
：I would say not as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s you would。
培豆虎话，佢认为佢哋同美国大学生冇咩唔同，佢哋喜欢派对，喜欢学习，至少一部分人喜欢学习，希望能够攞到学位毕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喺华盛顿报道。
美国北部威斯康星州的马什菲尔德市总人口不到20,000人，这里距离大家熟悉的美国大城市冬季漫长而寒冷。几年前无论是老师、学生定是本地居民，边个都没想到他们会同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零距离的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直接的报道。
该个市的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马什菲尔德分校，从2014年秋季开始招收国际留学生，在300多名的全日制学生当中，最多的时候总共是有45名的国际学生，而其中就有36人就是来自中国。对于本地人来讲，不同文化背景下长大的留学生是带来的触动是巨大的。该校学生杰埃伊在威斯康辛州是长大，他说他们开豪华的汽车，他们穿很贵的外套和牛仔裤，他们走来走去穿的鞋也都是很好看。我们会讨论一双是叫做很贵的鞋，这里有好几个中国学生是穿这种鞋，因为太贵，所以他们在这里是很不寻常，亲眼看到这种鞋是很好很漂亮。而另一名学生契杰尔斯基就是这
样说，
来自本州的契杰尔斯基表示，他是很好奇地问他们的父母都是做些什么呢，令到他们可以买这么奢侈的东西，我做四份工作却是依然很难应付到起我们的房租。对于学校来说， 本州学生和州外学生的学费差距是非常之大。本州的学生杰柯尔以及是契杰尔斯基一个秋季的学期的学费就大约2400美元左右，而来自北京的陈木恩选择同样的课程的时候，即是需要支付至少6000美元左右。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让我们过来，就希望多招一些。
陈木恩是表示，他觉得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们要来这里，希望多招一些国际学生的原因，可能他们能够收入更多。在过去的十年的时间里面，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对社区学院的资金支持总体是呈缩减的趋势，同时包括威斯康辛州在内的多个州都采取了冻结自己本身州的学生的学费的政策，帮助他们低价甚至是免费接受社区学院的教育。而校方亦都表示，这个时候国际学生的学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威斯康辛大学马什菲尔德分校国际学生负责人罗斯顿解释就是这样。
The resident tuition, our in-state tuition, our governor's frozen tuition, so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raise it.
罗斯顿表示，对于本州的学生的学费，他们的州长冻结了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不能够提高他们的学费，而且州长还缩减了高等教育经费，所以他们就没有钱。但是他们可以提高州外学生的学费，所以他认为资金肯定是招收国际学生的一个驱动力，因为这个能够帮助他们继续营运。虽然国际学生的学费是这个本地学生的3至4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一年5到2万美元的价格依旧是低于4年制公立大学平均近3万的学费，更不要说其他的私立大学。
So that was another selling point that I think our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found value.
该校的校园白恩克表示，直到今日，他们的学费仍然是比4年制的大学要便宜很多，所以这个亦都是一个卖点。他们的中国学生亦是父母发现了这个其中的价值，他们依然是威斯康辛大学，但是价格是低很多，即使是他们的州外学生学费亦都要比其他的州立大学是便宜很多。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悭了不少的钱，加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在威斯康辛州的中部，他们的生活费用以及租房费用都是很低，所以这个是双赢。就好像白恩克斯所说，社区学院亦都为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一个更加容易支付得起的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选择。不单止是如此，这个选择还有机会成为了他们进入世界一流学府的敲门砖。作为威斯康辛大学系统当中的一所学院，该校的学生在完成2年的规定学分以及是达到一定成绩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转学到该个系统当中其他的4年制大学，包括声明在外录取要求严苛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辛州并不是特例，全美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提供2年制大学初级教育，并且同4年制大学有转学合作项目的社区学院。因此近年来，这些成为了很多中国留学生追逐美国名校的梦想的另外一个途径。根据美国社区学院协会2018年最新的数据统计，全美1103所的社区学院当中，7%的国际学生，其中近50%是来自中国、南韩、越南、日本、墨西哥这5个国家。成绩优秀的陈木恩今年夏季就要搬家前往2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这个麦迪逊分校。经过他的粗略计算之后，2年在麦迪逊的学费加上生活费，他一年的开销将会上升至6到7万美元。不过这个并不是令到他担心的问题，想到以后不需要再吃小城的美式中餐，不需要再驱车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买火锅底料，而是在麦迪逊过上出门就能够吃上中餐、饮奶茶的生活，他十分之开心。
麦迪逊中国学生特别多，我上学期去租房的时候，走在大街上。
陈木恩表示，麦迪逊的中国留学生是特别多。他上个学期去租房的时候，走上大街上面全部是中国学生，很多的中国学生，差不多走两步，两个美国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的比率。比起马什菲尔德的社区学院，拥有40000多名学生的麦迪逊分校一直都有招收国际学生的传统。2017年秋季学期，麦迪逊分校的44000名的学生当中，有近15%的国际学生，而他们当中近半是为中国留学生。这个就是近年来该校的一贯趋势，亦都是同美国很多其他公立大学情况相仿。 同19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相比，现时年纪更小的中国本科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更多都是由他们的家庭自费支付。
In recent years, our numbers of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what has increased with that. Specifically,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学生事务副主任海姆坎普表示，近年来他们的本科生国际学生人数是有所增长，特别是中国学生人数显著是增加。他相信一方面是中国方面的兴趣，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校本身，他们特别培养了他们同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关系。海姆坎普说，该校的资金来源有四个方面，联邦政府资助、州政府资助、学费以及是捐赠。同马什菲尔德分校一样，该校的本州学生学费已经是冻结了四到六年。海姆坎普解释，当资金链当中的一部分被冻结，同时州政府的资助又在逐年减少，这样为了保证学校的一流的教育水平，其他的资金源必然是受到压力。从这所公立的麦迪逊分校的年度预算报告当中可以看到，本州学生每年学费基本稳定在$10,500以下，而州外的学生包括国际学生的学费从2014年至2015年的学年的$26,660上涨到2017至2018年学年的$34,783。虽然是价格是不断地上涨，但是在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看来，这个并不是很大的压力。来自北京的张一墨是麦迪逊分校2018年秋季学期的大一新生。
公立学校的话大概都是这个价位，所以也不是觉得很贵。
张一墨表示，跟很多的私立学校来比是很便宜，公立学校很多都是这个价位，也都不是觉得很贵。同好多嘅學校嘅老師同工作人員一樣，海姆坎普認為國際學生為學校帶嚟嘅文化交流同視野係不可替代，但係佢亦都唔否認中國學生嘅經濟方面所產生嘅效益。
Certainly, the perception of calling Chinese students cash cow.
海姆坎普話：對於將中國學生稱作為搖錢樹，或者話佢哋俾美國帶嚟大量現金流嘅睇法，佢並不否認，因為確實係咁樣。因此亦都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2018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国际的留学生为美国经济创造了是高达$369亿，并且创造了多达450,000个工作岗位。虽然校园里面依然存在着促进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以及其他国际学生更好融合的挑战，尽管是存在着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以及学术自由等的担心，尽管是亦都有对于中国财富的涌入导致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影响力提高的忧虑，不论是马什菲尔德的校园执行官白恩克或者是麦迪逊学生事务副主任海姆坎普，都不认为这个会对学校造成影响。
And we certainly have students who come from great wealth.
海姆坎普话：佢哋肯定有嗰种嚟自极其富裕家庭嘅学生，亦都有家里边系经济条件唔系咁好嘅学生。佢对佢哋作为学生嘅期待就系佢哋会努力学习，获得成功。佢哋都表示，中国仍然系校方未来招生嘅重点市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直直响威斯康辛州嘅报道。
下面我们讲下留学美国融入校园生活的心得，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哲比伦次的中餐馆，川流不息的亚洲面孔，这里不是中国的大学校园，而是全美排名前50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校内的47,000多名的学生之中，中国学生占了5,845人，超过总人数的12%，居全美大学之冠。
In UIUC special, I see everyone is Chinese around me. And even my, like, the apartment I live in, like, I never see except Chinese people.
电脑工程学生雷拉·阿巴顿说，学校到处都是中国人，就连他的住的公寓也都全部是中国人。
Due to the, how much money they have to spend to get here because of A, going over the ocean, B, like, the school charges so much mone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 makes sense that most of them drive really nice cars and...Don't have to work, or at least that as the impression comes about.
电脑工程学生詹姆斯·吉里斯话：，因为学校收咗佢哋高额嘅学费，佢哋能够开好车，唔需要打工，亦都系想当然嘅。
Well dressed, like their outfits ar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tfits are well coordinated.
建筑系学生盖比·伊蒂洛提话：，佢哋着得好时髦，国际学生感觉好会着衣服。
They tend to stick to themselves. They're very quiet.
水利工程学生汤姆艾肯话：佢哋好似好喜欢一齐倾偈，而且佢哋好安静。呢个系刘宇东嚟到伊利诺伊大学就读金融工程硕士班嘅第二年。佢嚟自美食蓬勃嘅广州，最思念嘅就系熟悉嘅家乡味。佢嘅班上边有50多个中国同学，不过冇美国同学。呢个同佢最初想象嘅留学生活有啲落差。安稳嘅朋友圈使刘宇东少咗一啲主动结交美国朋友嘅动力，英语进步嘅幅度亦都唔系咁明显。金融工程二年级研究生的刘宇东说，他觉得他最难听明白的就应该是出去点餸的时候，有一些服务员或者是收银员，他们讲话讲得很快，而且还会有一些口音，所以有些时候是听得不是太清楚。金融工程教授王琼说，很多美国学生因为有学生借贷，毕业之后就很快要出去找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学生研究生就是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伊朗等国际学生。伊大招收的中国学生数目近10年多了6倍。2017年年尾，一间巴士公司在广告中称，乘坐该公司的巴士不会感觉自己身在中国，引发歧视争议。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被欺负过
啊，你好，欺负我，
就是他看你比较柔弱，就会来欺负你，就是那时候。
金融工程二年级研究生周雷宇话，佢啱啱嚟嘅时候就被欺负过，佢睇你比较柔弱就会欺负你。嗰个时候佢唔系手里边冇咩气力，喺后边嘅停车场上面走，就有人开住车，故意用喇叭嚟吓佢。佢揿咗喇叭之后，仲会学狗叫。周雷宇当时是非常之怕。金融工程二年级研究生刘宇东说，他觉得大家都是很友好的，身边其实都挺好，这种现象他觉得是极少数。中国学生人数在伊大国际学生群体占超过一半，校园安全是他们关注的一项重点。2017年6月，26岁的中国学生张莹颖在伊大被绑架之后失踪，检方认为他已经死亡，全案将于2019年4月庭审。伊利诺伊大学在事发地点修建纪念花园，使所有人能够铭记这件事件。张莹颖的朋友李同学说，他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来花园那里帮忙，对他的思念不会曾经随着时间而减少。
还是很想，就是让他这个事情尽快能够有一个结果。莹莹到底在哪？那个
张莹颖的前同事李同学话，仲系好想使呢一件事情尽快有一个结果。莹颖到底去咗边度呢？嗰个嫌疑人到底系唔系真正嘅罪犯？佢能唔能够认罪？李同学话，佢希望能够早一啲有个结果。
It's just in memory of Ying Ying, you know, because it was such a terrible thing.
伊大园艺团队成员乔伊斯古德话，佢哋用呢一座花园嚟缅怀莹颖，因为呢一度发生咗非常可怕嘅事情。原本喺嗰一度公车站牌系纪念佢，不过仲系唔足够讲明莹颖嘅故事。呢一个花园更加永久，亦都非常美丽。佢认为能够更好咁纪念佢。中国留学生普遍认为这个是一宗单一的事件，不过意外发生之后，他们也都对人身安全提高了警觉。从湖南来读材料科系的邓含露加强了跟家人的联系，任何时候只要上家就打开视频，他总能够感觉自己好像是回到长沙的屋企一样。
我不是神了，
今天
干啥
邓含露话，佢总系觉得难免，佢喺中国亦都会遇到呢种嘅事情，就系佢嘅心态仲系几好噶。唯一一个就系佢哋唔敢单独嘅坐 Uber 或者系搭便车，佢哋都唔敢啦。 國際學生辦公室麥克法爾伊蘭強調，伊大校方對保護學生安全的決心，加強安全宣導，並且提供夜間乘車服務。更重要的是，幫助學校數量龐大的國際生更加的融合校園生活，充分享受大學生活的豐富多彩。美國之音的報導。
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同性戀權益都是日漸受到關注的話題。在美國的校園裏面，亦都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同志的留學生，一起來看看他們在美國經歷的成長和愛情。下面是報導的詳細內容。
加州大學帕克利分校大四學生張喬維說，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 gay， 可能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懵懵懂懂的印象，就感觉。
张乔维话：，其实佢知道佢自己系同性恋嘅，可能佢喺幼儿园嘅时候已经有啲朦朦胧胧嘅印象，觉得自己喜欢男仔，但系佢到初中嘅时候先至真正接触到同性恋呢一个词。当时喺网上搜查一啲同 LGBT 有关嘅嘢，先至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咁嘅一群人。佢哋虽然自己系男仔，但系佢哋亦喜欢男仔。张乔维而家嚟美国已经四年。目前是帕克利大四的本科生，刚刚来美国的一切环境对他来说都是很新的，也不知道当地的人会对同性恋这个身份有多大的认同。但是后来跟大家相处久了，就发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州，帕克利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开放自由。张乔维的室友，帕克利分校大四学生赵焕琪说，
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就像我喜欢吃苹果，他喜欢吃。
赵焕琪说，对他来说没什么分别，就好像他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香蕉，但是他不会因为他喜欢吃香蕉就讨厌他。很多时候他恋爱的烦恼也可以从一个男仔的角度来帮他分析，他会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觉得很好。
我是大二的时候决定想去参加美国的 LGBT 兄弟会。因为特别是
张乔维说，他是大二的时候决定去参加美国的 LGBT 兄弟会，因为特别好像他这种从中国来的人感觉到在中国压抑太长的时间，就已经习惯戴上一副面具，怎样表现特别直男，怎样在大家开一些可能同异性有关玩笑的时候，他们亦能够接得非常的顺畅。加入了这个兄弟会之后，他才意识到他们作为 LGBT 群体能够多自然地去表达自己的身份，只要觉得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可以了。堪萨斯州立大学毕业生，目前在圣地牙哥工作的一郎说，
我是在14岁的时候跟我父母出轨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跪在我们家客厅跪了。
一郎说，他在14岁的时候跟他父母说他出轨，当时他印象最深刻就是他跪在他屋企的客厅跪了一晚，然后他妈妈拿皮鞭打他。他老家是在成都，他的本科是在堪萨斯曼克顿里面。而密歇根大学研究生小汪就问他是不是比较一个保守的州。一郎说，堪萨斯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州，跟他以前比较开放的成都比的话就有些抑压，宗教活动太多，看到很多人举着牌在他们学校抗议。小汪就说，他们学校那边他觉得其实还好。小汪是小郎的男朋友，在密歇根读一个人机交互专业的研究生，他们学校有很多类似 LGBTQA 这种组织或者活动，会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不在乎，觉得这些都很正常，所以他觉得他很满足。华人同志权益组织 CLN 主席邵穗说，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就是那还有很多就社会上对同志的一些偏见，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
邵穗说，他们非常清楚还有很多社会上对同志带来一些偏见，特别在华人群体之中。他们现在做更多的活动，使大家感受到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并不是一件失礼的事。他们会有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就是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张乔维和一郎同学都参与了这个活动。张乔维说，
我自己带的那个组主要是以攀岩活动为主，我也感觉攀岩因为是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活动。
张乔维说，他自己带的那个主要是以攀岩活动为主，他也感觉攀岩是因为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活动，所以特别适合一群陌生的 LGBT 群体能够迅速的联络起来。而小汪就说，华人同志权益组织在这边关于职场的分享和活动，包括所谓的职场人物关系，其实对中国人是很有益，给你很多怎样跳脱歧视的关系，使自己变得更强的建议。
他很希望大家可以认同他这个身份，但是同时他也不想将这个身份当成他生活的全部，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属性，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大家能够尊重他，他就很满意。一郎就说，
在9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订婚了，然后虽然都是大家比较认
可，一郎说在9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订婚了，虽然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现在比以前认可很多，但是其实他们都是活在阴影之下，所以说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就好像自己被世界承认一样。关于同志婚姻在中国的现状的话，他们当然很有期待，因为现在在中国就算他们在美国结了婚，在中国也是不合法，中国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合法，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很多地区都开始认同同性婚姻，他们也讨论同性婚姻合法性，他相信以后会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孟瑜莫菲从三藩市发来报道。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教堂变身清真寺的旅程，加州的有机婴儿食品外卖服务在职父母，我们亦会看看美国的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可能核准使用大麻素药同肺头丸治疗癫痫以及其他的病症，以及神经外科医生将虚拟实境用于脑部手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所有宗教场所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是教堂或者清真寺。在美国城市雪城，当地有一座基督教堂，对穆斯林的意义和他对基督徒的意义是同等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汗在雪城的报道。
纽约州雪城内城的这个社区有一座红砖的建筑，屋顶上面的新月代替了原来的十字架，月牙尖直指天堂的方向。这座建筑现在被称为是圣母玛利亚之子清真寺，在四年前它被叫做圣三一教堂。走入教堂里面可以看到木板上刻着一句源自古兰经的文字，阿拉会宽恕所有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罪恶。圣母玛利亚清真寺的托管人尤瑟夫苏尔华，
我总是说这些墙壁100年来一直等待聆听可兰经，我从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了。
尤瑟夫苏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将教堂变成清真寺的工作，他承认让伊斯兰宣礼的声音响彻教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部分人非常嬲和难过，同我素不相识的人对我产生了私人怨恨，因为我是美国人，他们对我尤其感到不满。
圣三一堂建于20世纪初，为不断增长的德国和意大利移民服务，一些人在这里受洗、结婚和埋葬，但是不断改变的人口结构导致圣三一堂的衰败，教区的居民从城市搬到了乡下，替代他们的是一股新的移民和难民潮，其中一些人就是穆斯林。
我们同很多不同的团体聚餐，最后他们平静坐下来接受了将教堂变成清真寺的想法。
2010年天主教雪城教区关闭了这座教堂，重新配置教区，虽然一些人愿意付3倍的价钱将教堂改成为酒吧，但最终他是以平很多的价钱卖了给一个穆斯林团体，那这里还可以作为宗教用途。然后教堂的改造工作开始了，墙灯被移走，木材被用来修补木板，墙上的几千个十字架被重新设计或者用油漆来盖住，屋顶上的十字架被撤下来保存，作为珍贵的纪念品记录这里的过去。
我们还需要进行筹款，切换照明的灯光，因为现在不够光。
这里和这个地区的其他清真寺不一样，这里没有单独的房间或者是墙壁来到隔开男性和女士，这里没有指定的阿光来到换礼，大家的想法就是这座清真寺是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换礼或者主持礼拜。来自阿富汗的14岁的萨贾德·萨米尔华，
我会自己练习，清真寺里面的人鼓励我换礼，我大概是几日前开始的。
来自多个国家的难民住在这座的清真寺附近，但他服务的社区不单止是穆斯林。
他们确实认为是为整个地区服务，他们的食物分发处对所有人开放，服务于野餐和夏日的活动，所以他们确实是非常好的社区伙伴。他们愿意为整个社区服务，不单止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成员。
The members, the Muslim community locally.
尤瑟夫·苏尔说，不要相信你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因为和一些看法不同的是，很多美国人是待人友好，他们欢迎多样化。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汗在纽约雪城的报道。
据市场研究显示，美国婴儿食品业在2015年达到了530亿美元。到2050年之前，这个数字是会预期达到750亿美元的。但是婴儿食品在过去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现在加州一间小型公司就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所有结婚的人口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双职的家庭，这个令到养育小孩变得很有挑战性，因为对很多父母来说，时间是一个奢侈品。於是好像玉米這樣的公司開始提供嬰兒食品外賣服務。
Thank you for the delivery.
My pleasure.
It's,
對我來說有陣時候去買，自己現磨是不容易的，所以有外賣服務非常方便，這個給了我額外時間和我的小孩相處，而且我亦不必擔心他們吃不到健康的食品。
这个打入健康食品业的新模式之所以迷人，不单止是因为它是非常之方便，它们的厨房更加好像是农夫市场，它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创立者主张它们的产品在婴儿食品领域独树一格。
One of the great innovations of tech is to really come to a space.
一个好好的科技创新就是开拓长久以来没有创新的领域。婴儿食品几十年来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决定打乱这个一成不变。我们改变了婴儿食品，改变了人看待婴儿食品的方式。
这家公司所依赖的就是大家会在有机而且由营养师规划的婴儿食品上花越来越多的钱。亦都有一些研究表示，有机飲食对婴儿更好。
研究食用桶飲食五至七日，转换到有机飲食五至七日，再翻到五至七日传统飲食的细路仔，他们发现当他们每个阶段检验参与的儿童的尿液，传统飲食的期间，农药残留出现在尿液明显比较高。
每一罐玉米婴儿食品含运费大约就是6到8美元。其他有机婴儿食品就大约1罐1美元，这个是一个昂贵的选择，但玉米的创办人就希望他们能够让父母觉得这笔钱是值得花的。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报道。
两种之前被美国政府禁止使用的药物，即将被准许作为治疗儿童的合法处方药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的报道。
一种特别的大麻对于患有癫痫的儿童有帮助，来自科罗拉多州的马基·塞尔迈斯基就是其中一位受惠者。他父亲肖恩·塞尔迈尔斯基说，他服用传统的抗癫痫药物，一日仍然会发作500次，而且还有副作用。
They drugged her up.
那些药令他好像中毒一样，他会一日睡20个小时，而且整日都不会发出声音。
而每日服用一定剂量的橄榄油混和大麻萃取物大麻二分，对马基的病情有帮助。他现在发作次数变少了，亦变得比较有警觉。医药用大麻在科罗拉多州等美国29个州可以合法使用，用大麻二分制成的大麻素药现在通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3阶段的临床试验，他们预期这个大麻素药明年就会成为治疗癫痫的联邦合法药品。另外一个走向合法化的药品是 MDMA， 亦就是俗称的摇头丸，它将被用来提升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和他们的心理治疗师之间的信任感。
而且造成几百万人饱受症状所困，甚至自杀身亡。
海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虽然接受一般的心理治疗，但是那些噩梦和恐惧仍然挥之不去。我服用抗抑郁药，我试过多种药物，还有几十年的心理治疗。
therapy.
后来他注册参加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核准的关于心理治疗和摇头丸的临床研究。这部以海伦为主角的纪录片计划了这些细节。这个项目流程长达3个月，包括每星期进行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每个月都会被海伦服用摇头丸，然后在药品作用的8小时期间陪伴住海伦，帮助他用治疗的方式回想过去的创伤。
They realize, wow, I was holding.
佢哋发现我试下忍住气唔呼吸，或者我完全从嗰个经验中解离。而家我能够睇到究竟发生咗乜嘢。
What was really happening?
海伦话呢3个月嘅疗程有效啦。
I don't walk around just thinking I'm garbage.
我唔再总系认为我系个垃圾，我觉得我系一个好人。
I'm kind of a good person here.
摇头丸加上心理治疗疗程，消除了将近70%先前被诊断难以治疗的症状。摇头丸预计将在明年进行第3阶段试验，如果通过，就能够请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核准上市。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报道。
如果听到话医生需要帮自己做脑部手术的话，你会感到惊吓。但是现在的虚拟实境技术已经可以做到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收睇在加州直局的报道。
卢立因为自己令到房屋一尘不染而感到骄傲，甚至他在脑部手术的前一日，屋企里面仍然是干干净净。
Your eye exam went good.
他对于手术感到安心，因为他已经通过了虚拟实境进入了自己的大脑。
这个给我一个清楚的影像，知道他的样子以及大小。
医生要切除他的动物瘤来停止他的生长。露娜沿着手术路径按图索骥。
我原本情绪崩溃，现在我感觉到我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
医生亦都如此，在手术的前一晚，斯坦伯格医生检视露娜的病历来训练未来的外科医生。斯坦福的医学院学生变成为化身，进入了露娜的头颅里面。
Kevin, can you see what
海文，你可唔可以睇到我指嘅地方啊？嗰、那个系蝶胺。
斯坦伯格响露娜嘅脑袋里边引导佢哋。
而家我哋要进入做开头颅手术嘅地方。
佢响大脑里边360度漫游，呢、这个对佢自己嚟讲系一个演练。
我哋可以睇到动物瘤嘅背面、侧面，我哋可以睇到佢同长咗肿瘤嘅动物嘅关系。
隔咗一日，手术房里边嘅荧幕显示露立实际脑部手术嘅3维立体影像，对比染色体，让动物出现响电脑断层扫描以及血管造型影片里边，然后被重建成为虚拟实境项目。斯坦伯格每星期会做1到2次虚拟实境手术，但系佢预见未来佢连手术室亦都唔需要入去。他认为有一日他会用机器人手臂来远端操作，但是现时因为操作有时间上的延迟，所以未能够实现。斯坦伯格做最后的虚拟实境确认。
我在模拟在骨头外面的动脉上层钻窿。
几分钟之后手术开始，这个时候他已经对一切了如指掌。斯坦福现时将虚拟实境技术运用在脑部一个是脊椎病例，使用虚拟实境不额外收费，因为捐赠人和神经外科系支付了这一笔的费用。医生说解剖越复杂，这项技术就越实用。露娜的手术成功，毕竟斯坦伯格之前已经是虚拟演练成功过很多次。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加州斯坦福报道。
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20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尝试很多新的风俗和社会传统，人跳起新的舞步，着新款的衣服，还创作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但是从大部分角度来看，1920年代都是美国生活的保守时代。选民连续3届选共和党人做总统，他们分别是哈丁、柯立兹和胡佛。选民还支持很多保守的社会和政治政策。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为你讲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其中一项这样的政策涉及移民问题，
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是首批移民到美洲的英国人的后代或者亲戚。很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美国一直以来欢迎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新移民。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抵达纽约市和其他港口的移民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国家。看到数百万移民登陆美国，一些美国人感到害怕，他们担心新移民会偷走自己的工作。有些人还害怕移民所持的政治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控制移民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为每个国家可移民美国的人数设定上限。1924年，国会和柯立兹总统还同意建立一项更加严格的移民法律。根据这个新法律，每个国家来美国移民的上限数取决于在这个国家有亲属的美国人的数量。譬如这个法律允许大量英国人和法国人移民到美国，因为很多美国人在这两个国家有亲属。但是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就不能够这样大量的移民到美国，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有亲属的美国人比较少。这个法律很难执行，但是在限制某些国家移民数量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20世纪2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意图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这个政策被称为禁酒令。这个政策的铁杆支持者多数是生活在乡下的保守派美国人。很多人认为酒是罪恶，是邪恶的产物。20世纪初，美国很多城镇和州都通过了禁止卖酒的法律。1919年，美国通过宪法第18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和禁酒法案一起使制造、销售和运输酒成为违法的行为。但是禁酒法从一开始实施就毛病百出，首先只有很少的警力负责执行这个新法律。另外几百万美国人依然想喝酒，警察不可能看着每一个想偷偷喝酒或者在自己家酿酒的人。不出意料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快就发现一个利用禁酒法发财的良机，他们开始非法进口酒，然后以高价出售。罪犯分子开始跨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广阔松懈的边境运酒，或者从加勒比海各岛国上拿到酒之后坐快艇运入美国。同时美国城市和乡村里面的私人酿酒作坊开始造酒，城市里面的商店亦开始卖酒，而地方上警察对此亦都不是那么追究。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人已经很明白禁酒令失败了。但是这个法律直到1932年罗斯福做总统之后才被改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第三个例子是一些美国人试图禁止学校教科书讲授现代科学。之前这种做法的大部分是乡村地区的保守派人士，他们相信基督教新教教堂的传统理念。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美国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感到害怕，对很多思想传统笃信宗教的美国人来讲，科学成为他们的敌人。20世纪20年代，很多美国人在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产品，但是保守主义亦在这个时期发展壮大。对生活在农村地区、思想传统、笃信宗教的美国人来讲，科学似乎是挑战圣经中的很多基本观点。宗教和科学的冲突在1925年爆发成一场针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公众大辩论。 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发表了《物种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两本书，详细展述了人类是猿和其他动物经过数百万年进化演变而来的观点。到19世纪末，大部分欧洲人和受过教育的人都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但是这本书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美国农村引起一些反应。对达尔文观点进行攻击的领头人是来自乡村地区的民主党人威廉·布赖恩，他曾经两次参加过总统竞选，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很多思想传统的美国人之中，他还是很有威信的。他对支持者说，进化论是邪恶，因为他挑战传统的关于上帝在六日内创造世间万物的观点。他指责科学家违反上帝在圣经中的旨意。布赖恩和他的支持者呼吁地方上的学校官员禁止在课堂上教进化论。美国东南部一些比较保守的州的议会通过法律，将教授进化论列为犯罪。1925年，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年轻科学教师对州里面的这个新法提出挑战。这个名叫做约翰·斯考普斯的教师对学生讲了进化论，因而被当局拘捕受审。美国一些最杰出的律师纷纷赶到田纳西州为这位年轻教师辩护，他们认为州政府侵犯了斯考普斯的言论自由权，还认为在现代科学的美国社会，田纳西的这个法律是愚蠢的。美国最著名的律师丹诺担任斯考普斯辩护团队的领头人。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布赖恩和其他宗教保守派人士亦赶到法庭，他们支持田纳西政府禁止教授进化论的权利。审判在田纳西的小镇戴顿举行，几百人赶去听审，包括宗教保守派人士、言论自由权的支持者、记者等等。庭审最精彩的时刻是布赖恩亲自出庭的时候，丹诺律师就圣经和科学不停地向他发问，比如布赖恩怎知道圣经讲的是真的呢？上帝是不是真的在一日之内创造了地球？圣经中讲的一日是24小时，还是指100万年呢？布赖恩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是暴露出自己对现代科学知之甚少。结果法官判斯考普斯有罪，但是在思想的较量上，科学战胜了保守观点。后来更高一级的法院又裁定斯考普斯无罪。斯考普斯进化论案引起美国人的极大兴趣。这个案件的关键不是在于一个年轻教师是否违法，而是在于现代观念和传统乡村保守主义哪一方能够得到美国人的认同。这次审判是这种较量的一个缩影。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在很多重要领域发生变化。美国还未成为二战后的那个超级大国，但是它亦再不是以前的那个由保守的农民和牧师组成的传统乡村国家。20世纪20年代是发展、变化和新旧思想交战的年代。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在一间电脑商店里面就买东西，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Whatchamacallit 以及 Mooch。
Larry， 你想买什么话？
I need to get one of those whatchamacallits that adds memory. The memory on my laptop computer is almost full. What do you need to get?
我想买一啲磁碟。Larry, 乜嘢系 whatchamacallit？ 呢个词听起上嚟好古怪。佢可以帮你增加 laptop 嘅容量，咁系咪电脑嘅部件啊？
No, no, it's not part of the computer. Whatchamacallit? Whatchamacallit. Actually, it's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what you might call it, joined together and said very fast.
原来 whatchamacallit 系 what you might call it 几个词合埋一齐而成嘅。咁 whatchamacallit 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don't remember the real name of the thing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might say whatchamacallit. I forget what the thing I need is called, so I just call it a whatchamacallit.
哦，原来你讲唔出一样嘢嘅名嘅时候就可以话 whatchamacallit。 诶，喺呢种情形之下，我哋喺中文里边就话嗰件咩咩嘢。
Exactly, but you cannot tell a shop clerk I want to buy a whatchamacallit.
咁当然啦，如果你对店员话你想买嗰件咩咩嘢，佢点知道你想买乜嘢？诶 ，Larry， 你睇下呢个乜嘢 ？Look at this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zip drive. You can use it to save things on disks.
哦，呢个原来就系我哋平时讲嘅 zip drive. What about that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digital music player. Li Hua, you can just start calling everything a whatchamacallit.
乜话？我唔知道呢件嘢叫做 digital music player， 所以我就用你教嘅我呢个词 whatchamacallit。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don't use that as an excuse not to learn the real names of things。
诶，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学咗就用咩？每次都系你教乜嘢，我就用乜嘢嘅。Larry。我今日可唔可以借你个电脑用几个钟头啊
？Last week you borrowed my CD player. Yesterday you ate half of my pizza, and today you want to borrow my computer. You're becoming a mooch, Li Hua.
哎呀，借你个 CD player， 食一件 pizza， 你都记得咁清楚啊？你话我变成咩话 ？A mooch?
A mooch, M-O-O-C-H. That's someone who, instead of getting things for herself, borrows or takes things from others.You always come to my apartment and get free food out of my refrigerator. That makes you a mooch.
A mooch 就是指那些喜欢借人嘢或者用人嘢的人。Hey, Larry, 我有时去你的雪柜拿些嘢食，但是我间中都有请你吃饭的。
Yeah, well, the next time you come over, you should bring me a pizza.
没问题，下次我带个 pizza 给你就得了。但是 Larry, 我们要讲清楚，你以后不要叫我 mooch。我唔系嗰种中意黐饮黐食占便宜嘅人啊
！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forget about us for a second. Can you think of another person who is a mooch?
诶，等我谂下。冇错，我喺学校食饭嘅时候，有个女仔成日黐埋我张台食我啲薯条。最嬲嘅就系佢仲以为我唔知啊
！Yes, that is a mooch. You should slap her hand next time she does that.
你话佢下次再咁做，我就打佢只手。诶，咁又唔使。我学识 mooch 呢个词，下次我可以对佢话 stop being a moo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whatchamacallit，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嗰个叫乜嘢嚟噶咁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美国英语 mooch， 意思咧就系中意白食白攞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
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